宁夏路66号茶坊，我是露露夏佳露，
我是宁夏路的聪宁黄聪宁。
我们上一次录眼睛的保健的题目啊，在录的时候就按照我们的排程录嘛，没有想到其实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需要，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网络上上课啊，像我自己我就其实很担心孩子的眼睛问题。所以因为录了那一集就知道说，哦，孩子每30分钟用眼要10分钟的休息是怎么休息的这样。那结果后来录着录着，没有想到也有听众就觉得说许愿了，就说孩子呢近视矫正或者牙齿矫正的相关讯息他都想听。这位听友叫做 Summer， 他说以前父母好像没有那么注重，但现在的父母呢，只要孩子有近视就要去带这个角膜塑形片，或者是要带孩子去做矫正牙齿，可是每个医生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一系列来做吧，既然谈了眼睛我们就来谈牙齿好了。而且有统计资料指出呢，台湾是每10个人当中居然多达7个人都会有齿列不整或者咬合不整的问题。你家孩子有吗？
10个有7个，我们家有，我们家
对比例很高耶。
我们家2个有1个，你们家
有？有有
看有嘛齁，
有有有，因为我自己就有，我小时候就做过矫正。
你小时候做过矫正哦？
我小时候做过矫正，所以我对矫正这件事情超有感。
你很新潮你很新潮，我们那个年代做矫正的不多
告诉你，我家很潮，我妈就做过矫正。
哇塞，真的是时代的尖端但是你们当初矫正是为了美观吗？因为很多那个年代都是说矫正是为了漂亮。
对，而且那个时候矫正就不少钱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矫正好像也要个5万10万之类，在那时候是蛮大的一笔金额。所以妈妈会下定决心帮我做矫正，其实我妈妈自己就深受其苦啦，因为我们家就是脸比较窄嘛，所以牙弓比较小，我妈妈也是齿列不整。那她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矫正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她知道牙齿除了美观之外，齿列不整还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我们家每个孩子都做了矫正。
哇，所以你的鹅蛋脸瓜子脸是从你妈妈到你再到你女儿这样？
怎样，羡慕吗？羡慕吗？
不羡慕不羡慕大家听众都听到了哈，瓜子脸的代价就是要花钱做矫正，
所以很痛苦不得花钱。其实我小时候对矫正的印象是觉得很惨烈的，我从国小5年级做到国1嘛，所以今天刚好有看到听友有这样的许愿我就觉得说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聊完眼睛来聊牙齿。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是小学的时候做而不是大一点做？你知道我们有一些爸爸们很爱自己的女儿，都心里想说我就要在我小孩国中、国2、国3的时候做，然后让所有男生都离他远一点
是有这一层考量吗？天哪，
来不及了，
操作了你，
我女儿已经做了，来不及了
我都不晓得做矫正牙齿还有这种附加价值
当然这是玩笑话啦，不过我们今天也不能我们两个人在那边乱聊咬这个牙齿矫正，我们有找了一位专家来这个满足这位听友的许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儿童牙医师，也是我的好朋友韩一文医师。韩医师你好。
大家好。
韩医师好。哇，儿童牙医，我对儿童牙医这4个字也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们家3个小孩嘛，然后老二那时候看牙呀，我就经历过那种要把孩子绑在诊疗椅上的过程，我看了超难过。因为那时候孩子10年前的时候，他就是门牙中间有黑黑的，所以你看就知道这个是蛀掉了，然后就觉得要处理啊。结果处理的过程真的就是，我还特别去挑那个牙科诊所上头有写儿童牙医的哟，就我没有想到后来居然还是得要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孩子嘶吼尖叫，那种感觉就是很撕心裂肺，你知道吗？就后来实在是看了舍不得，所以到了我们家老三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时间要看牙，特别就还去打听了到底有哪一个牙科诊所比较好。所谓的比较好不是说不一定只是单纯讲技术啦，就是处理孩子比较拿手这样。结果我就换了另外一个牙医诊所，就发现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就我们去了好几次，牙医师都在跟孩子建立关系，先拿那些器械喷喷手那个水枪什么的，然后才开始慢慢可以让他愿意坐到椅子上到了第2次、第3次才开始他愿意张嘴巴，然后最后才终于把器械放进到他的嘴里。在前面几次付挂号费都在建立关系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蛮扯的。
这位牙医师应该也是恋爱高手吧？
恋爱高手，
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你的内心。
嗯，
可是你这个经历真的是我深有同感，因为 我女儿也刚好就是碰到走这个风格的儿童牙医，但是我有很多的小病人，他们就是碰到是那种五花大绑，然后可是瞬间就搞定那种。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了一下儿童牙医的朋友，然后就才知道说，哎，其实牙医师有分派别，有些派别就是不想跟你在磨东磨西的，你要不要一次长痛不如短痛，赶快把它解决掉，
快很准。
对对对对，那也有牙医师就是那个 连续跟你玩个三四次，然后就像你刚刚讲，就哎，我们今天要收钱吗？就牙医师一日游这样体验营。所以我想请问韩医师，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吗？那家长在选择儿童牙医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特别要注意的事项？
嗯，刚刚黄医师跟夏主播讲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有疑惑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好了，其实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医生是不是有分派别？那我觉得家长其实也有分，有的家长就希望说，我今天来就一定要把事情马上做完。那有时候对牙医师对我们来讲也是对蛮有压力的，因为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其实配合度不是这么高，我今天如果要做全部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下次就不敢来了。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家长就是像两位一样，都希望一步一步慢慢来。那站在儿童牙科医生的立场来讲，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循序渐进，就从最简单的到难的，然后一次一次慢慢加深难度在上面。那有的孩子是真的年纪很小，他的配合度不高。那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十几年前吧，可能就是五花大绑。可是现在啊，随着医疗的技术的进步，那有的就是会用镇静麻醉，有的甚至比较严重一点的会用全身麻醉。那还有的话就是像国外，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医术也比较进步了，就会跟美国一样，美国也蛮多是用镇静麻醉或是使用笑气的。
笑气啊，
笑气超好笑的啊，那个小朋友退麻醉的过程都像喝醉酒，然后讲一些笑尾啊，
真的哦，
对，把一些秘密都讲出来。
镇静麻醉也是，就是有的就真的就是醒来以后就很乖，也没有，就只是想睡觉。有的麻醉完醒来以后，他就开始哦很欢哦，就哎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们就哦从小可以看见酒品，尤其是小女生就会跟爸爸说以后不要让他喝酒。
你没有看过那些影片吗？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看过。我讲笑气，我都会联想到社会新闻呢、
欸。哦，你有看过最有名那个 Taylor Swift？
嗯，
美国那个歌后 Taylor Swift， 他去看牙医，然后他妈妈就把他拍下来，然后他就讲一些很白痴的话，然后被放到那个综艺节目上面，真是超好笑
的。我没看过，但、
啊啊、
我听到笑气，我还蛮意外的呀。这风险高吗？像刚才讲全身麻醉，我就觉得哈，小孩做全身麻醉，而且通常会需要搞到全身麻醉的，通常年纪应该很小吧？你就会觉得风险也蛮高的、啊。
有一些是身心障碍的啦。
哦哦，对，
之前有新闻、
那个，
对，有一个新闻不是他一次好像处理
了非常多颗牙，
对对，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个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事后那个家长是说他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根本没有办法配合啊。自己的病人有一位也是这样，他就是小的时候他一口烂牙，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不是妈妈不愿意照顾，是没有办法照顾。对，所以后来他就问我，我就说你就找我们那个儿童牙医，然后他如果要麻醉，你就说好，然后他就去，后来很感谢那位医师，也很感谢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牙齿至少就是挺损的、啊、你知道，就是不要再烂下去。
嗯，不过身心障碍的孩子当然状况是比较特殊啊，就一般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说好像看个牙需要搞到麻醉，有必要搞这么大吗？就会有那种感觉。
刚刚韩医师说很多其他的方式啊，好了，哎，所以我们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第一，刚刚一开始讲的是看牙医，其实你可以先打听一下这位牙医师的风格，你跟他讨论一下你的需求是什么。就像韩医师说的，有的时候是家长自己的期待跟牙医师的期待不一样，那你就会觉得很失望。但其实只要期待上面已经有拉平了之后，就是有沟通，那互相了解，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很适合你的儿童牙医师了哈。那在讲矫正之前，我们还是，既然我们这个林夏璐也算是要之后要把每个五官都讲一讲，所以简单五分钟跟我们大家稍微讲一下儿童牙齿的保健。 啊，快速啊，我们计时开始。
我现在要讲嘛，是计时我五分钟。
对对对，因为蛀牙的这种保健实在太多人讲了，我们不想耽误大家的耳朵，但是还是得讲啊。
好，那我就很快速简洁的讲。当然就是刷牙是必须的嘛，我们一天至少要刷两次，尤其是睡前那一次最重要。那除了刷牙，就很多常常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漏掉的，就是用牙线。我觉得用牙线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没错，哎，我小孩小 baby 的时候，只要他长了大概四颗牙，我就开始用牙线。
很棒。
哇，你好认真，四颗牙就开始用牙线，
因为四颗贴得很紧啊，你就必须要用牙线啊。
是每一天都要用还偶尔用啊？
每一天
每天每天每天，真的是每天
every day。
哦，真的哟。哇，好好，学到了，每天都要用牙线。
每天都要用牙线，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病人就来回诊嘛，那他就我们就会发现，哎，其实两颗牙齿中间的蛀牙家长都会看不到哦，一定要照 X 光片才会知道。那就发现有蛀牙，常常问，就是没有每天用牙线。然后有家长就说：“我有用，但是我一个礼拜用一次，其实这真的都不够的。
哦”真的。
好啦，我学到了，学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一个礼拜一次，牛奶都变优格了。
牛奶不会卡在牙缝里吧？
我是举例了，
真的假的？
会产生牙菌。应该是说会有牙菌斑，然后牙垢卡在，并不是说是真的牛奶或者什么，可是它那些残渣会卡在它的牙缝里面。
豆腐都变臭豆腐了。豆腐也不会卡牙缝。
这味道真的很不好闻。
然后用牙刷牙，用牙线嘛，哈，
是。
那是还有定期要
定期要检查，三到六个月一定要检查。
吐否？
对
哦，原来用牙线这么重要。
对啊，其实如果说小朋友三到六个月要看像韩医师这么温柔的，然后他诊所都还有那个 Mickey Mouse 的那个可爱的玩偶，就会没有压力啊。
所以现在看牙也要有一个新观念呢。
就是把它当身体健康检查来做。
对，我觉得预防真的很重要。
当时眼科医师也这样讲嘛。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定期看牙比较有概念了。像我自己就是会，可是真的教孩子要每天使用牙线这件事情要养成习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疫情期间韩医师那个定期看牙是不是很多人就不去了？
我觉得可以暂时延后，但是等到比较疫情稳定的时候，然后或是还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像去年也有一阵子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多家长就是之后嘛疫情比较稳定，他们也忘了这件事，然后来的时候是都已经发现有蛀牙了。
对，大家不要忘记疫情的时候都只想到急诊科很辛苦啊，还有家务病房很辛苦，还有基层医生很辛苦，其实牙医师也很辛苦，因为嘴巴张开那个飞沫一直喷。
对，
其实对啊，韩医师你有戴 N95 吧？
有，我觉得戴 N95 真的是，啊，其实一线的医生真的很辛苦，因为戴 N95 戴得好的话它很闷，然后有时候我在跟家长解释的时候就完全说话要好用力，
对，
所以一线的医生真的很辛苦，
就声音就上去了。
你觉得好像哦，
我真的好难听。什么？没错。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回答网友的主题啊。Summer 问的这个矫正牙齿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女儿是那个牙齿反咬，就是下排咬在上排的前面。那我们其实等了很久，因为都觉得说，哎，牙医师都说，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可以看看。那我就讲我的故事啊，看到有一天我自己女儿受不了。他说我同学都已经去做矫正了，我也要这样。我说你确定吗？会很痛苦很辛苦吗？
他几岁的时候啊？
就去年啊，今年他19岁。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再找家里隔壁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去蛮远哦，认识的朋友。那后来说，如果真的要矫正，每次这样跑很累嘛，就说，家里隔壁刚好有一位也是朋友介绍这样子。然后一去，我女儿就直接跟牙医说我要做矫正。然后我老婆说，我们是来咨询的，而且大姐，钱是你老爸付的哦。 要不要先问一下多少钱？
对啊，欸，他很有概念呢，孩子很有概念呢。
对啊，对啊，对啊，很好玩。
他是觉得不好看吗？还是他日常生活上他觉得不方便？
主要是因为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原本来牙医是也很好，他就说我们可以先，就是因为他都乳牙嘛，就是恒牙是慢慢一个慢慢慢慢在长，所以他就说，你先用那个物理性的方式去把你的牙齿稍微做调整，真的很妙哦。他每次都跟我要压舌板，然后就是睡觉前去把他的上排牙齿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
他很认真呢，
他才不认真啊！他就咬着压舌板那边看 YouTube， 然后你在干嘛？我在看 YouTube。哦，我在弄牙齿。那对，那反正他也大概也累了啦，因为弄了好几年了，他就是说就只把它搞定这样。
哦，对，我们家孩子做矫正，我们家老大做矫正也是差不多五六年级开始的。
嗯嗯嗯嗯。那他是自己要求的吗？还是你逼他的？
我不能说我逼他的，就是我带他去的，好吗？
哦，
因为我自己，
我们下家。的女儿都是有这个脸很小齿裂不整的问题，对，把你生了那个漂亮的脸蛋就是要花钱。
妈妈对不起你，小的时候有那个经验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我就很犹豫啊，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等到他恒齿长得差不多完整了再去矫正。然后我们家老大很瘦嘛，你有看过，我也很怕他说戴了那个之后牙齿这么痛，每次矫正回来都没有办法吃东西，会不会营养更不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犹豫了好久哦。后来觉得已经五六年级，要不然先带去看一下好了，先去评估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家姐姐因为身边开始有同学在做矫正嘛，她自己也有点想要知道一下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我去了之后才发现现在孩子的矫正比起我们以前选择多很多。
所以韩医师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儿童矫正的时机点跟他的需求是什么？
我自己来看来，刚刚黄医师说的嘛，像那个你女儿就有错咬反咬的现象，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因为正常来讲应该是上面的门牙会盖住下面的门牙，但有的孩子是因为生长或是其他的因素，它刚好是相反的，就是下面的门牙在外面，上面门牙在里面。那这样子呢其实是会影响到他的骨头的发育。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知道是骨头的发育有时候甚至会早于牙齿的发育，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并不是这么 match 的。然后另外家长最容易发现的就是龅牙这一块，有时候门牙刚长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龅。那龅其实除了不好看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孩子他们在学校上体育课或是在学校那走动在有时候在走廊上都会奔跑。我自己就有病人就是因为他们小学一二年级嘛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一块，那他就会撞到牙齿就断裂掉了，那牙齿才刚长出来然后就断裂，这样其实还蛮可惜的。这是一个。那再来龅牙还会有的小朋友是他的上下牙齿是完全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咬到，那你说吃东西就跟夏主播刚刚说有时候会担心他已经很瘦了他就没办法吃东西，甚至我一个病人他面条都是用吸的，他没有办法咬断他的面条
哦，
日本人吃面一样用吸的这样子。
所以他就很瘦小，妈妈就说他成长曲线已经是在比较偏低的那一边了，然后也会担心。还有一个是常常我们看到排列不整齐，他容易有蛀牙，有的就是门牙四颗门牙刚换他就前前后后的交叠在一起，我有的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然后虽然他已经用了牙线哦，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要用牙线嘛，他已经用了牙线，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死角实在是太难清洁了，所以他才刚换没有多久，大概因为那个前面上面的门牙大概小学一二年级换了嘛，他到四五年级那时候就已经蛀得很严重了
啊，好可惜哦，那牙线要用一辈子的耶。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来讲我们都是需要 及早去介入帮他去做调整，以免他以后会有更大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美观反而是最后的考量是吧？
美观当然，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刚刚提到两位的孩子 都有意识到自己牙齿的这个问题。我举例来讲好了，我的病人也是有一个，就蛮多都冲进来就说我要矫正，然后妈妈就会跟黄医师的太太一样说，哎，那钱是你出吗？
还是要先问钱吗？
对，还是怎么样？然后就会跟我说我牙齿这样子不好看，然后还有甚至有的家长说，嗯，我觉得同侪之间力量还蛮大的，就是他说同学有时候会笑，
对，
那当然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啦，
嗯，
就是同侪，我觉得同侪之间会
笑，小女生比较多会不会？
对，小女，我有一个病人是男生哦，男生他跟黄医师女儿一样，他也是反咬，他是自己跟妈妈说，他觉得他反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孩子对于牙齿的意识上面，他们还蛮重视的，就是跟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啦。我们小时候就不会知道这么多嘛，就哎，
真
的这样可以用就好了。
对，哦，现在孩子真的是很厉害呢。所以到底几岁的孩子适合开始做矫正啊？像我自己小的时候大概就国小高年级开始的嘛，但我因为带了孩子去做矫正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现在有一些针对孩子的矫正是可以早一点开始的，甚至好像很早六七岁就有人开始在戴一些比较活动式的牙套在调整了。
对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状况嘛，那他在刚换牙，大概换牙时候大概是六七岁，可能七八岁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那发现这些问题的话，我就会建议我们及早去改正，因为在他还是小问题的时候去改正他，那孩子呢，他所受的应该是说矫正的力量，对，受的苦会比较小。我自己是全部都换完牙才做矫正啦。那全部都换完牙齿来做矫正的话，我觉得那时候累积的问题就很多了嘛，本来只是一点点问题，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问题累积到他都越来越多，那这样子他会需要矫正的时间跟力气就会更长。再来是刚刚有提到我们颚骨的发育跟牙齿的发育其实时间上面并不是这么吻合，有的时候他上颚骨的发育啊在十岁可能就已经停止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在早一点的时候去帮孩子做一些事情哦，帮他做一点调整，等到他的骨头生长都停止了以后，那个时候再去做矫正。像我自己就是被拔掉，除了智齿被拔掉，我还拔了两颗小臼齿，有的
拔了四颗。
对，我正要讲说，有的就是拔了四颗，
我拔了四颗。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打了骨钉，是在鼻子的下面一点点，就是我们嘴唇翻起来靠近鼻子的那个地方。哦，那个时候真的是超痛苦的，我连笑都不能笑，因为一笑啊，就是会拉动那个钉子，所以就很不舒服。那我建议家长如果其实真的是有发现孩子有这些牙齿的状况，会建议及早带他们去先去检查，先去评估。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有的真的是合适提早去介入，有的可能不是这么合适。
像我自己因为过去的经验啊，我对于我们家的孩子后来医生就说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不拔牙，我就非常的诧异，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们牙齿牙弓的空间就是这么大，你怎么可能不拔牙有空间伸出来给他。我自己小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拔了好几颗牙嘛，就没想到他们现在居然有办法做到说可能我们可以试试看，说不定可以不要拔牙。那这空间到底怎么弄出来的啊？
哦，因为上颚骨来讲，像我们发育大概到十岁为止，它可能就暂停。如果今天真的是早一点，我们可能八九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让上颚骨再持续的发育，让它长得更宽一些些。
哦，
那长得更宽来讲，我们牙齿是不是就有比较多的空间？
空间，
对。而且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骨头软，它移动的速度很快。牙齿移动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时候去把他的颚骨去做一些撑开的动作，那就可以减少未来拔牙的机会了。
对，
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个露露，你小的时候你说你装这种铁金刚，就是说就是
铁牙
，你的经验很不好，是不是？
就很痛啊，超痛，嘴巴破，然后吃东西不方便。对。
可是好像我就讲我女儿，她就用别的，她大概意思可以讲，就隐适美，你听过吗？
有，就是因为现在有带孩子去看嘛，所以像我们家是做 MRC， 然后另外。 另外就是你讲那个隐适美，MRC 有点像是细胶一样的，然后它就是晚上睡觉摇就可以了，然后早上起来把它拿起来洗一洗放着就可以了，睡觉戴着就能够做的，就有点像我们上次做那个角膜塑形片，有没有？
对对对 对,
对。可是它有个状况，我后来才发现，好像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办法咬得住睡觉，就是有些孩子他睡到一半，那个细胶的牙套就会被他吐出来，然后就没有效果。然后我朋友、啊、
梦中梦到自己在吐痰呢、啊，
呸！然后我有朋友啊，他就帮孩子怎么做，你知道吗？粘胶带哦，真的就把嘴巴用胶带把它粘起来
哦。
厉害，早上起来那个牙套还是在嘴巴外头。
我想说厉害厉害，贴起来就没有用。
没有，就是不知道睡觉到底是怎么样激烈的那个牙齿运动，反正还是把它给吐出来了。但我们牙齿还好了，它是咬得住。
对、欸、我很想听韩医师分享，所以到底有哪一些选项，就是有些人用传统的方式，有些人用这个、欸、我再讲一个，这个是台湾没看过的。我看到国外那个以前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小朋友的矫正牙齿要戴一个钢盔的，然后咬
巧克力冒险工厂 Willy Wonka
到底什么鬼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小孩搞成那样啊？这太夸张了，这个
哦，哎，矫正其实蛮多工具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夏主播小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就是铁线嘛，然后那个一颗一颗粘在牙齿上面的，这是一种。那这个的话，当然现在家长会比较考虑的是说，一个是吃东西真的很酸软，只要换每次换线就没有办法吃，然后还有的是他那个矫正器会刮嘴唇，就是常常会破皮。那我自己是很容易嘴破的人，然后有时候刚开始新装的时候就是全部嘴巴都破掉了，其实对
后来跟我一样就溃烂了嘛，溃烂几个好处也就不会痛了。
可是这边溃烂完换另外一边溃烂，
就我后来就是两边都溃烂了，所以两边都不会痛。
就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刚刚一开始黄医师有提到说鸭舌板，对不对？
对对对，
鸭舌板其实也是我也会建议孩子是最开始土法炼钢的方式。那土法这也是一个，然后还有提到的是夏主播的女儿是用那个 MRC 晚上戴的那一种，
对对对，晚上咬着的。
好 ，MRC 来讲，它其实因为刚刚黄医师说，哎，怎么会吐出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有点像拳击手的护托，
没错，
或者像打篮球，我们看到那个 NBA 他们不是都
对他们咬在嘴巴里面的那个，对，就像那个一样，
就是那个哈，
他
蛮 Curry 没咬在嘴巴上那个，
对，就那个，
他蛮大的。那他其实来讲，他并不是量身定做的，他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大小，那可能就选一个比较合适孩子的。那它主要一开始这个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如果大家有上瑜伽课，我们有时候上瑜伽课的时候，有些动作没有办法做好嘛，或是我们的身体是在一个不平衡的状况下，那它有点像瑜伽课的辅具。那这个 MRC 的牙套，这牙托，它是为了应该是说要平衡我们口腔周围的肌肉，像是嘴唇的肌肉跟舌头，因为有时候舌头它其实会有一个不正确的力量，它会一直去吐牙齿，让牙齿
把牙齿拧出去，
对，变成龅牙。或是有的人呢，嘴巴常常开开的，他嘴巴是不能闭起来的，那必须我们要去训练他嘴唇周围的肌肉，让它就是牙嘴巴可以闭起来，牙齿才不会一直爆出去，像类似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它一开始它主要的目的是一个肌肉训练器哦。那他们的理论是说，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牙齿、骨头跟肌肉不平衡的状况下，我们用这个训练器让这三者达到一个平衡，那牙齿可能就自然会回复到它正常的位置，是这样子的理念。那刚刚夏主播说，有时候晚上根本就是戴不住，我病人也有一个病人是戴这个，然后呢，他真的每天晚上都掉到旁边，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都看到在地上或者在床上。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他妈妈是我很好的朋友，他说他们家的狗 把这个 MRC 的牙托吃掉了，
所以以为是果冻，很有嚼劲，有没有？
对，他就说只看到边边的血血，这还有残骸。
我可以请问一下，那个多少钱吗？
那个大概一副20000上下，就是，然后他要随着年纪要换新的。直接看你要总共要带到几副，
然后
应该把它都掐死吧。
然后最后妈妈就跟我说：“我们可以不要再带这个了吗？”因为
妈妈生气，
她女儿也带不住。后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直接进阶到影视美。”哦，王医师的女儿也是带影视美嘛？以影视美来讲，她其实就是跟传统那种铁线啊、钢丝那种的是一样的，她是真的是在调整牙齿的。那她。这个带的话它也是你可以拿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就拿下来，刷牙的时候也拿下来，那其他的时间就尽量的带着那它就是带着这个牙套，它会帮牙齿去做移动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因为这是医生可以去控制它的，因为 MRC 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影视美的这个牙套是医师可以去控制，我们可以去在电脑上面去模拟他矫正完之后牙齿的状况，然后呢他每个礼拜来换牙套，那换了牙套牙齿就会跟着这个牙套去做移动了。
就是
我们都是一次拿这个好像是一个月份嘛，对不对？
对对对，大概我通常会给病人大概一个半月，那有时候他戴的比较配合，我可能就会给他2个月，然后让他回去戴。
影视美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因为刚刚韩医师有讲，就是平常要戴的，就吃饭的时候拿下来嘛。就平常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家人拿出零食来吃，然后我女儿就眼巴巴的看着，因为她戴牙套，
她不就拿下来吃就可以了？
但不戴，要再刷牙，再戴上去很烦啊。
可是我也有家长跟我说，他说他觉得戴了这个牙套以后，他小孩刷牙次数变多，他觉得很棒。
对对对对对，因为每戴上去就得刷一次，
我戴上去就得刷一次。
对对对。
那你刚才讲什么？医生有时候会给你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是怎样？像开药一样的哦？
他就一整袋啊，像圣诞老公公这样一整袋
回来。一整袋，所以他
就是上面有就是日期啊，你大概知道说哪一天哪一天要换哪一个这样。
是，哦，所以他要一直换啊。
它就是慢慢慢慢调整你的牙齿的那个齿列啊，
对，像这样
就跟锁生意一样，我应该讲跟锁生
意有一点类似这个概念，因为它就像
脱下来会 pro 吗？
韩医师不知道我们上个礼拜的梗。
是在讲锁生是不是？
对，锁生意
不是，我们讲眼睛但也讲到了锁生意。可以回去听一下，听到如果不想我们在笑什么的话，
yeah, 是对，反正他就是 每天，他就是会每个礼拜会换一组这样子。
效果来说了，因为刚才讲到很多不同的选择嘛，那大家在考量的时候，大概我觉得不外乎几个思考点啦，一个就是有没有效嘛，再来就是大概要多少的成本嘛，爸妈花多少钱嘛，或者孩子受不受得了，带不带得住啊，对。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一个效果怎么样，我刚刚提到的那种传统的带铁线的那个，
我以前的，
对，
古时候的，
这个一定是有它的效果，
影
视美也是都有它的效果，因为它甚至我们可以模拟出来它调整完以后的样子，大概是机会达到大概90%是没问题的那再来是那种 MRC 的牙托，这个效果就真的是因人而异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牙齿的移动，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合适。那我们就前面两种，就是铁线跟影视美两个，我们来做讨论说家长怎么选择。舒适性来讲，刚刚也一直提到舒适性就是很明显的就有差别了，影视美因为它每一副牙套移动的量其实是蛮少的，那对孩子来讲，我的病人都会跟我说他只有戴上去大概前5分钟是酸的，后来就完全没有感觉了。
真的
真的，尤其是年纪越小，他的不舒服的感觉是越不强烈哦。如果就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真的要去做牙齿移动，那他的确还是会有一些酸软，但是跟铁线比已经好非常非常的多哦。那再来是他戴上去跟 MRC 来讲，他异物感没有什么
强烈，
对，没有什么，因为他是 跟着我们的牙齿去做贴合的嘛，因为刚那个被狗吃掉的那一家孩子，他就两个都带。当初妈妈就是要进入矫正的时候，他就很犹豫，因为他想到他孩子根本晚上没有办法带 MRC， 他就怕尹诗美会不会也没有办法带。但是妈妈又想到他以前自己在做矫正是铁线的时候，就跟夏主播一样，那个经验都会哦，觉得自己很痛苦。然后结果后来他真的带尹诗美，他觉得不会耶，他女儿觉得跟之前那个比真的是太舒适了。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是我有一些孩子，他们会参加足球校队棒球校队，那铁线的话还是会担心会有一些外伤，会撞到啊、
哦、对
会危险。然后吃东西的话，他们家长也是会担心说用铁线比较不容易吃。还有现在很多学校有一些管乐团会吹乐器、
哦、对，
他们也是会比较选择尹诗美或是合唱团的。这些其实都是家长的考量点啦。
对，
不过费用上真的就我所知尹诗美就会比较高一些。
对，但其实高现在来讲没有高非常的多差异已经越来越小了，
所以家长就可以做综合考量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因为过去传统的方式真的蛮辛苦的。
有那个大人也在做、欸、我这个完全不专业，我就是去三立之前去三立录影的时候，那个廖小军、他在节目上面没有带嘛、然后我在下节目的时候碰到他，哎、他带尹诗美、欸、因为我女儿在带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她牙齿上面那个虽然是不太明显，但是一看就知道，哎，大人也可以用，是不是？
大人也可以耶，因为我每次在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就是职业病，然后就会隐约看到说，哎，电视上面有些人，哪些人是在有真的有在带尹诗美做矫正的。
带着上电视、
有的他们可能上电视的时候是不会带的，但是就算是带着上电视基本上是看不出来耶。
哦，真的？所以没有带这样子你也看得出来哦？
看得出来、因为上面有一些凸起的痘痘。
对
我想说牙医师真的太厉害那个眼光。
那所以因为他就是一个矫正牙齿的工具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可以做这件事情，它并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限制。
不过是不是小孩子做起来效果比较好？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才开始做矫正，他就说一直感觉起来好像得要花更长的时间。
小孩吗？还是大人？
大人，
大人。
对，大人真的要花更长的时间。像我助理，我的助理他也在做矫正，然后我就看他的牙齿移动跟，因为大部分我病人都还是孩子嘛，孩子牙齿的移动，哦，那真的是天差地耶。
速度上差很快哦。
对，因为大人的骨头比较硬，所以你要移动牙齿很困难，但是小朋友因为他还在发育，这时候真的是移动牙齿最快的时候。
欸，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我小的时候不是就是做了这个矫正牙齿嘛，然后我到后来长大之后呢，我才发现说我的两颗门牙的齿色有明显的落差。那我原来刚开始我就是希望能够把它调成一样的颜色嘛，所以就是有做一般的就是牙齿美白冷光啊什么的，但一直都没有办法调整回来。后来牙医师就跟我说，他怀疑我那个颜色比较暗的那颗牙根本已经牙神经已经坏死了，所以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曾经去撞击过，猛烈的撞击或什么，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印象我有曾经撞击过。后来回推最有可能的就是小时候做矫正的时候，可能那个矫正的压力吧，去使得那个牙神经其实是受损的。所以我后来为了要让这两个门牙的齿色一致，我就变成是做那个陶瓷贴片的方法去做它，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用美白的方式去调整了。对，我才想到说，哦，小的时候那个给牙齿压力其实是很大的，甚至大到有可能伤害到里面的神经。
对，其实如果矫正来讲，我们最希望的是以一个比较轻柔持续的方式去做调整。那 那个以前用那种钢线嘛，那钢线它的力量是一开始放进去力量超级大的，
超级大，
对，所以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隐适美的牙套它就是使用一个比较和缓，它的力量是比较小，移动的幅度也比较小，但是它的是持续性的，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就会换一副牙套，但是我们以前换那个铁线是一个月才换一次嘛，
对
对，
所以确实有可能是因为这样造成牙神经被压迫坏死吗？
现在这真的不可考，
哦，对，确实也是
不可考，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们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撞到，他也不记得，真的不一定是非常猛烈的力道，有时候轻的撞到也是有可能的。嗯，所以你说确实来讲是哪一个因素？这真的
很难说。
如果有时光机的话。
还有好想唱歌，时光机，五月天。但是那个压力确实是比较猛烈的，对不对？
对，对，
就强度差很多。
对，
该不会是你的初吻太猛烈？
那也太强了吧！那这个可能需要卡掉，你知道吗？
牙神经损害，
吓死的，
有多爱？
烈火般的爱，啊，好啦，害我要讲什么笑话？所以我们做隐适美啊，因为它的调整是比较微调、微调式的，是不是它整个那个要矫正的时间就要拉的比较长？
也不会耶，
哦，也不会，哦，
对，因为我有同时比较过用铁线跟用隐适美，它虽然是微调，但每个礼拜都会换呐，啊。每个礼拜都会换一副，所以他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在做调整。但铁线的话我们是一个月换一次，甚至有时候是两个月换一次铁线，所以总体来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哦，所以也差不多两年左右。
对，有时候小朋友更快，因为小朋友就是只有一点点的状况，可能不到一年就完成了。
嗯，哦，真的呀，
啊，小孩真的很快。 我去看半年前我女儿的照片，其实已经
差很多了，
不是同一个人了，
不同一个人了，判若两人就对了。
我的病人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自己就是治疗前的照片，他们还问我说这个是谁，我说这不是就你吗，他说怎么可能，我的牙齿哪有这么丑。
哦，所以他的效果可以这么快就看得出来。
对，
小孩啦，
小
孩，小
孩，
大，
对，小孩，
大人没有那么快了。嗯，
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介绍这个，真的是让大家也觉得说，哦，原来现在选择这么多，好像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都感觉起来矫正就很痛苦啊，很痛啊，要拔牙，拔好几颗啊，这样子，刷牙刷不干净啊，这样子。
没错，育儿的过程也是长知识哈，嗯哦，这个
对真的真的，
我也是很惊讶这个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嗯，那韩医师，我们每一次这个节目的最后面都会有一些好书或是好东西推荐，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友们分享？
哦，我今天要推荐一本书，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有一点类似现在的状况，那个时候是我工作在转换，因为我先生去上海工作嘛，所以我必须要把台湾这边的工作都暂停，所以等于是说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疫情生活整个都变慢了。那个时候我虽然他是说是有一点点悬疑推理的，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这时间点看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一个满足，因为他每一篇每一篇的小故事他连接起来是他是连贯性的，而且你会觉得读完以后会有一种暖心的感觉，是无形中的哦，他并不是说有很多鸡汤的，但是是无形中你会觉得在你生活比较彷徨的时候看了这本书书会有一种安心跟温暖的感觉，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哦，
嗯，
哇哦，我以为会推荐什么跟牙齿有关的书。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想说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推荐育儿牙齿，但我觉得这因为刚好是这个时间点嘛，因为现在外界纷纷扰扰。然后有的家长，其实我最近接到家长很多的讯息，然后就会说网课啊或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心里也是很焦虑的，那我就想说可以推荐给家长来看这一本书。
欸，我觉得解忧杂货店的孩子版是不是就是神奇干妈点那系列？你有看过吗？
我不知道， 我看过神奇干妈店，但是我没有看过解忧杂货店。我老婆 有看过，她也喜欢，但是她现在不在我身边，我没办法。但是神奇干妈店那个我知道那个系列，那我们就哎、欸、那就顺便推荐啦。
哦，神奇干妈没有，我自己想要推荐，因为刚才那个还是这样讲啊，我就突然觉得说，对，最近防疫期间吼，有时候看太硬的书，感觉起来也有点闷这样子。
对，
我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但因为他的书好像我们过去讲的主题，我都没有什么机会把它植入进去。我就觉得，哎、今天其实是个还不错的机会。我很喜欢那个作家是以色列作家，以色列人，然后他原来写的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叫做艾加凯雷。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书叫做《忽然一阵敲门声》。然后对，然后我就太喜欢他的故事了，因为他的故事都有一点天马行空。他是我才去研究这个作家，这个小说家，才发现他的文笔啊风靡了全球38个国家，他有将近50个故事都被改拍成电影。因为他的短篇小说呢都有一点不是很符合实际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状况。他就是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然后他的故事很有趣，他的故事常常会让我读完之后脑中不停的去回想他故事里头所形容的那些场景。例如说他那个开场故事忽然一阵敲门声啊，就是在讲有一个小说家，他坐在家里头就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有歹徒敲门跟他讲说，就是叫他赶快讲个故事给他听，要不然他就要把他给杀了之类的。所以他有很多很奇妙的创意在那里面。我就因为非常喜欢第一本接触到他的书，后来我把他的其他在台湾有翻译的两本书都买回来了，就叫做《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跟《我绝非虚构的美好青年》。
啊，被你一讲我好想跟你借哦。
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所以
你很厉害。你知道我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博客来上面搜寻这本书，然后底下写买了此商品的人也买了解忧杂货店。
真的
你们两个真有缘
哦。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我刚
这两本就是比较相似，因为我刚刚听夏主播讲，因为确实跟解忧杂货店里面的剧情有一点点很像、欸、就是有歹徒啊、然后对
啊，我的人生是不是太
等下你都在读研究报告吧，
很糟欸。因为我就把那个买了纸商品的人也买了，就往后一路压到最后没有一本是我看过的。我跟你们是不同世界的，我先走了，我去旁边玩沙去了。
我们很需要你不停的帮我们来研读这些研究报告。
好了，那我今天就没有我介绍你刚刚讲的小朋友版的神奇干妈店好了。
神奇干妈店，我们家小孩超爱的。
对对对，很好玩，他也是有一点诡异诡异，可是又不恐怖这样子。
对，他不是拍成电影了吗？
啊，这么红啊、
拍成电影了，只是原来是暑假档期要上的，但这回疫情的关系不晓得会不会受到一些耽误、
你好厉害，你怎么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在读研究报告啊。读一些文章。
好，所以刚才这个推荐的三套哦，三你
三
系列，是一本，你是一系列，我是一套。对，就是跟大家分享，都会放在我们的这个podcast 底下的说明栏哈。
对，但我们在过去呢，如果推荐的书刚好是亲子天下出版的书的话，在这个我们节目说明里头的宁夏路好书专卖店里头会有个连结，大家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找到。如果要购买的话，其实也很方便。
好，我们今天也完成了三 D 的录音的这个任务，那希望这一次的音质也不错哦。这个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听的话，那你觉得很有帮助，赶快五星赞一下。我们的许愿池也持续开放中，想听什么样的主题都可以在许愿池留言。
除了眼睛跟嘴巴牙齿之外，看还有没有其他部位大家想要知道特别好奇的。
我们嘴巴只讲了牙齿，嘴唇也还没讲啊。嘴唇又可以讲吗？
嘴唇也要讲，舌头也要讲哦。
对对啊，对啊，对啊！哎，我们宁夏路要做个十年，你一下就把嘴巴用光，这样太快了。
哦，好，这样子人家会觉得我们脱鞋。好啦，我们许愿池持续开放当中，看大家什么觉得有兴趣、想要听我们聊聊的话题，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韩英文医师，谢
谢，谢
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喽，
拜拜，
拜拜。